接着刚才的哈，这里面爱与欲，所以在修行上里面啊，他如何去掉爱欲啊？尤其是为什么他那么一直在强调？因为欲界，因为欲界。你来到这个世间，你为什么会来？本身你的生命就带这个本质，所以你要知道，我们现在的修行难，为什么难在哪？我们要用这个身体啊，我们的这个身体本来就是因为这个业力才形成的，现在要用这个身体来修道，是不是很困难？因为它本身就是具有这个本质。啊，你看《圆觉经》啊，怎么讲？一切众生从无始际，由于有种种恩爱贪欲，故有轮回。《圆觉经》里面讲的哈，若诸世界一切种性，卵生、胎生、湿生、化生，皆因淫欲而证生命，因为淫欲而证生命。当知轮回爱为根本，犹有诸欲，因为有诸欲欲望引助发爱性，有欲望助发爱性，是故能令生死相许、哦、才能让生死相许，就因为有欲望而产生爱性，爱的性就跑出来了，是故能引发生死相许，欲因爱生，欲因爱生，命因欲有，那个爱啊，啊欲啊，因爱而生，同时也是因为欲啊，触发爱生啊，它两个互相的，以欲因爱生，同时也是因欲生爱，啊，然后命因欲有，所以你要知道这个道理讲出什么道理？我们的命根本是假的，我们在佛法里面什么叫命根？我们这个身体啊，身体这个合起来，众多生命的功能合起来叫做命根。所以命根是假法，假的，不是真实根。其他根有真实，有的是相互引申的，但命根是假的。命根只是众多因缘合，方便给它安个名字叫做命。那我们的生命从来众多颠倒性业力所形成的生命相，那我们本质这个生命从哪里来？从爱欲来，知道吧？是从颠倒性创造出来的，所以它有没有实质法？没有，它是由烦恼生的。好，那现在就有意识到，那你面对你的命应该怎么看？珍惜命，珍惜命本身它就是烦恼本身，所以你要珍惜命，你应该是应用命，应用它来修道。怎么修道？修什么道？修认知生命的本质的这个道。好，所以难，但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命的来源，想尽办法想要滋润这个命，守护这个命，增长这个命，此命业力一停，下个命马上就跑出来。为什么？它依然是因着什么？由爱欲有命，因命执着爱欲，又因为爱欲有下一个命，就叫轮回。那修行就要怎么样？断这个爱欲。那断爱欲最核心的方法，没有其他方法，眼前所见的就是对那个值得爱的看清楚，爱什么？境界爱，发觉境界无常，而且很多境界是唯心所现的。爱自己，发觉自己是五蕴所成，不是真的。对于来生的执着，我们讲临终阴身有这些执着，当生爱。既无生命，谁来生死？既无生死，谁来来世？才放下。所以整个修行在哪里？不要讲菩萨道，先不谈菩萨，从解脱道来讲，我哪里生爱？我破它。 那如果你本身所挂碍处，这个生命的和合处你不知道，那你拼命修，你的对，包括你自体爱才产生境界爱，你一直在放下外面的，但你不知道那个病根在哪里，你只治他的病的尾巴，你不能病到治到病源根源，治了他又跑出来，治了他跑出来，一时好还没多久，都重复再重复，重复再重复。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啊，很多我们在这里啊，很多人那个病是怎么病的，看医生看了很久看不好，干脆不看，爬山爬到最后没病了，比之前更好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病源可能不在于那个病，可能是他的身心纠结郁卒给归完，就是他的身心从以他这样走走走走以后，身心开朗，因为经常接触山的人心情会改变，还有可能是体力，还有很多东西很多因素，结果他没吃药就这样爬山爬好的，爬了一两年后好了没事。这个我们光在我们这个山里面光听这个已经几个例子了，就是不吃药了，反正吃也没用了，就这样爬，跟他爬完了。为什么？因缘转变，因缘转变。所以很多病是有时候其实在佛法里面很明显，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是来自心，我们的心念转变其实跟身体是有关的。那我们众多的生命其实跟我们的认知心是一直合在一块的，随着业力造多少业，业力多强，这一个期的生命就在那里生灭，这个生命完了以后，另外一个执着心马上跟着这个心马上出来，就一直在那里追逐。所以假如你不能认清楚这个要领，你守护，你看我们现在要修行，你们心态挂好啊，对吧？我们为了要修行，心身体要照顾好，这第一句话对不对？也对也错。就像我们啊，好，十存文观呢、啊，家长贪等为宗，就是十存文观是以去贪为主要的思考。那可是未了行故未成道业，你就要吃。啊、所以说我们如果为了修行上照顾身体是不是必要的？要，但那个照顾不是疼惜身体，是为道法器而已，也就是我不强调我的身体要多能用最重要。好，吃有体力可以修行做事的，而不是吃好吃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维持身体是为了要修行的，所以我要照顾身体，这样的态度对不对？但我要照顾身体是珍惜身体，爱着身体，这些它本来就是你的颠倒处，你爱惜它只会增加更多颠倒，就麻烦了。因为这个生命本质一开始就是以颠倒性所成，所以当你在肯定它的时候就增长它的颠倒性了。这个身体没有自体的，这个身体是有爱欲无明所成的，所以当你对它产生了执着的时候，它的爱欲性它的无明性是不是增长？所以这种颠倒性是不是延长？延长就延长。所以有时候发觉就是说，当我们不断在对身心的照顾的贪着的时候，其实它会更加沉重。那它能不能否定它？不行，因为业力的关系，所以你要面对这个业力。那可是你也必须要知道，你不能太顺着这个业力，你要知道你拿它来去做什么，或者到最后发觉、哦、像我们现在很多地方啊，很多道不要讲说道场，很多地方啊，在对营养的观念太多了啦，整天谈法很少，但是谈营养食品的多，你知道这代表什么？无道，没有道。好，就是 在乎的天天挂碍的是这个身体的养护，吃这个吃这个，不对的。要不要？要。尤其是照顾别人，要。但它不是个核心问题，它不是修道的核心问题。如果你一直在守在这个地方，其实啊，第一个你的福报消失了，你当然你的各方面的因缘变化松动了，福报松动了，当然障碍会更多。因为他的真正福是财，其实是从另外一个地方来的，结果你把你的心念拿来这里执着，结果反而那边的养分该照顾的没照顾。就是你应该清净你的身心，你应该降伏你的贪嗔痴，你要调顺你的诸根，让你的种种烦恼诸根被你调伏，种种善根被你增长，这个才是你的福报的生长处。结果你把它弄过了，当然相用相反，你滋长你的七色根，你滋长你的那种颠倒业力所生的根，像我们的身体业报生，这个你不能在这里做功夫。他本来在经典论里面要告诉你要守护的是这个，你要防护它，不要继续增长它。他就跟你讲这个根呢、啊，色根这些，这个心里面的哪些东西要守护啊？如果你把它弄相反了，所以道业就很难成，一直在那里翻滚。所以使人愚蔽者爱与欲，你看呢、啊？你要不爱人啊，要人的弱点在哪里？如果很懂得心理的人呢，他需要哪里就是他的弱点，不是吗？他哪里有期待？我们不是叫为五斗米折腰，不为五斗米折腰。那为什么不为五斗米折腰？因为他不贪求这个。那如果你贪求五斗米，你会不会为五斗米折腰？会啊，不但五斗，三斗一斗你就折腰了，因为你需要。所以呢，不是有一句话，无欲则刚，那有欲啊，有爱啊，你怎么可以刚正？所以当一个人啊，要的越多，弱点越多，谈起做起事来那种刚正性，那种笃定性就慢慢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被他的欲望所蒙蔽了。 所以在修学上来讲，一个人如果他现在被诸多爱欲所困惑的，你说他能有多智慧？这种爱欲，因为这个爱欲里面为什么会愚痴？因为啊，本假的事情，本来是假的事情，不能看清楚它的真实相，误以为真而以为有意义有价值，然后执取它。一执取它，你看啊，人的欲望要是越强，这个欲望不大一样，你喜欢它我也喜欢它，可能我的烦恼不大一样、哦、怎么说？你喜欢的是绵绵密密百分之百，就像我常讲的，就像小孩子你拿的那个冰淇淋啊，他跟他讲话，结果他听你讲话，可是眼睛都瞪着冰淇淋。你手移到左边，他眼睛跟着左边，还在听你的话。你的手一直转，他的眼睛就跟、一直转一直转，跟狗一样嘛。狗如果你拿个东西给他，你转左右，他的头就转左右、哦哎、小孩子也是这样啊，因为他很单纯。你拿个他喜欢吃的东西，你转左，你跟他绕圈圈，他头也跟着绕圈圈，拔不开。是他。我们也是如此啊。那你说我不可能吃冰淇淋，那我又不是讲冰淇淋，我是讲其他的。不然你试看看，你今天要中了一个乐透，那一张你是不是守着？比如说你现在中了乐透啊，要兑奖，你会不会轻易把那个乐透奖券放在桌上就放着，这样去睡觉，门开开的，你会不会这样？我告诉你，你会贴着，而且还怕不小心弄脏弄湿，就这样守着。我今天以前会觉得睡不着很难过，没睡觉，今天怎么样都不能睡，等到领完奖钱进入我的账号，这时候再来睡都不晚。为什么？整个心是不是绑在那里？所以啊，当一个人被他所爱的东西蒙蔽的时候，他的心完全不自在了。可是这个东西有意义吗？ 未必啊，他都还不知道这个果报好不好呢，一样的东西，所以被爱欲所蒙蔽，然后也不得自在。那这个爱欲有没有一定？爱欲第一个，由于根本无明来的这种具生我执、自生法执的这种，有没有？有。后天的有没有？有。它是搅在一块，所以我们的爱欲啊，第一个先天早就有这种本质了，加上后天不断寻求，会越来越强，就越来越强，越来越不自在。所以你看到，有时候我们自己真的也必须要跳开这种世俗的观念。有时候我们在对世间人做不必要的羡慕，其实为什么讲人家愚痴的人羡慕愚痴？我们讲这话是不是有道理？尤其是我们站在修道的地方，本来你有超越出离的机会，结果回头去看，本来照理讲应该他们羡慕，结果因为你在佛法上不得安住，结果回头去羡慕世间，哇，那就可悲了。羡慕什么？羡慕他不断的沉沦，羡慕他不断在追逐众多拥有的资具的同时，被这个世间的种种爱欲给困在里面了，不得而自在。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现在修行，人家会不会羡慕？人家才不羡慕呢。为什么要羡慕？我看你，你该解脱也没解脱啊，我烦恼了你都有，我有的你没有，但我不要的你也都有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也就是说我们在世间忙东忙西的，你也都忙东忙西，那你应该，你应该有的解脱你没有，但我有的幸福你没有。若比世间人的话，从世间角度，我有的你没有，好，那你该有的你没有，结果我有的烦恼你也都有，想来想去那没差别啊，那我为什么要跟你学？就是这样啊。如果你有的我不需要，你因为拥有他有的烦恼我没有，你有时候想到你没有，好，比如说我，你有钱财可是我没有，那我因为没钱财，我也不需要钱财，再过来我也不挂碍，我因为没钱财得到了自在，你没有，可是我没钱财，他有钱财，他有钱财可以买很多东西，我没钱财，我应该有没钱财的自在，结果我没有没钱财的自在，反而在追求钱财，那就完了，就完了，倒过来，倒过来，你谁会羡慕你？谁会恭敬？没有嘛？啊，所以我会讲说，像有时候一直化缘，化缘是为什么化缘？为挂碍，为三宝师。嗯，要搞理清楚哦。有的人化缘到苦苦恼恼的，有人化缘要成就的不是道场，是他的幻想。你知道我的意思啊？他也该道场，不过他那个道场是幻想，什么幻想？他在满足自己，根本不知道如何修，只是需要一个大大的道场，他只是满，他那个道场其实是妄想，他不断的化缘在满足这个妄想，所以他无法满足这个妄想的时候，他的化缘很苦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看起来是为三宝师，可是都不自在，所以有人到最后成就了大道场，其实是很苦恼，不得自在，因为他没有离，没有卸脱功德啊，没有卸脱功德。这个一开始就要认清楚，不然你不知道你在忙什么，你不知道你忙什么，忙到最后两头空，两头空。真的，这个是要么要一开始看得很清楚，真的到最后真的是遗憾啊。那所以说，像我们来讲，就你不断在，因为你挂碍。所以有时候你看啊，本来修道人是清净清净，但你不断的在寻求更多拥有的时候，反而让白衣变得又来了。你看讲这句话是多侮辱，又来了，也就是之前来好几次了，现在又来了。 觉得很苦恼。那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苦恼？是，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轻易跟人家白衣抬高见？他们需要帮忙，我们帮忙，但我们不要为了要什么东西去那个，千万不能这样。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我们不是要一定要维持关系，要维持就是法的关系。你在佛法有需要，我无条件，没有任何条件，我就利益你。那你自己护持不护护护持佛家，那是你的护法，那是你的因缘。我不把这些东西混在一块，是因为一旦混久了，有这种爱欲之心呢，贪着之心，一开始有了以后，很难摆脱。即使你好像说啊，我为了什么？为什么一直争？没争，没一直争争大，没办法止。所以最近不是跟我们一位法师我去看他，他有提到一个问题啊，因为有人要供养他，他就说不用了，因为他说，曾经有人啊。曾经跟他讲啊，如果退下来啊，退休至少要300万才能满足了，退休生活。结果隔几天去看，他说要600万的了。再没多久，他说现在物价涨来涨去，要1000万才可能退休生活才稳。他说，这个法师就讲说，人要不懂得知足，要不懂得限制自己的欲望，永远不会停止。对啊，很有意思啊，这句话。所以说到最后你要的是什么？要的是你的妄想啊，那真的需要。我们现在很多的生活需要其实不是真需要，是习惯性，是习气的需要，不是真需要，不是真需要。说实在，那我们能不能千万放下？显然还不行，但一定要学会看清楚，其实很多的需要不是真的。你没有还它轻松，你没有还它轻松，你越多越长大。那这是这一部分了，我们看下一章。我们看42章，不就是第4章？第4章里面啊，佛言：众生以十事为善，亦以十事为恶。何等为十？身善、口是意善。身善者杀盗淫，口是者两舌、二口、妄语、绮语。意善者忌、讳、痴。其实有时候我们就讲贪嗔痴啊，这里面他是把那个贪换成嫉妒忌啊，那其实意思差不多了啊，这个都有相互连带关系。那如是十事不顺圣道，好，名十恶行。是恶若止，名十善行耳。好，我们现在来谈这个十善，这个道理很简单啊，其实我想在座大家都知道，但我们现在用不同的心情。注意，那我们有一部经叫《十善业道》，业道就是业道，会到那个地方，它就是四条路，通达道的路，业的路，造业行，造业业会引导的路，业道。所以十善业道经里面讲什么，我们现在用这个，因为他刚好讲十善啊。他讲龙王如见，在十善业道经里面讲，龙王如见此会及大海中形色种类个别佛也。就是说你现在，我们现在在这里的看到这各种鱼类啊，大大小小什么都有了啊。我常讲的就是我就是以前那个带着胡言他们去参加户外教学，不是有到动物园吗？这个我上课的时候提到，就有一种鸟啊，很奇怪，它的嘴很长，它吃东西一定是要夹着，然后丢上去，然后再打开再接上来。也就是说，因为它的嘴太长，东西没办法从它的嘴一打开吸到里面来，它必须夹到它，甩到空间，就像我们在丢花生这样啊。丢上去啊，就接着，他的业报就是这样，就是他的吃东西一定要是夹完丢上去，大概接上来。 所以我那时候看到这种东西，我就很想说，假如我有神通，我要坐下来，我要观他们上辈子是怎么回事啊？是每次给人家东西给一半，给他刁难，嗯，这个给你，人家要伸手了，不要，哦，不要不要，到最后好吧，给你，啊，就是跟他折腾了几次以后，才又给人。所以现在吃东西就都会抽招，你就一下丢上去，打开咚，那就接上来，就是没办法一次就是到手。啊，我想想，要是他老了以后脖子不大好的，他甩上去，开了条口又都不对准的话，就吃不到，这不知道怎么办。所以众生业，你看他那鸳鸯啊，公的母的，你看那个花纹很美啊，各种鸟啊。为什么会有这样？怎么会那个颜色排得那么刚刚好？你看那个，你看到那个海里那个鱼啊，哎，奇怪了。你看鱼啦、鸟啦、动物啦，你也看那个花纹啊，包括人啊，种种类，其实每一个类都跟我们的信念有关。所以我一直在强调，如果你了解你的每个念头跟你的身体、跟你一切业报有关。你一定会很乐意去寻任何小善，即便你有时候烦恼很重啊，只要有机会宁愿行小善就行小善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都跟你有关。好，他就讲说，如见此会及大海中形色种类啊，各种形各种色种类啊，个别佛也，如是一切迷游啊啊，迷应该迷不由啊，就是说，就是迷由心造善不善业啊，善不善身业以业意业所致，就是说，你现在这些东西都从于什么造什么善业或不善业的身口意，就是这样来。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东西六根健不健康，都跟你过去有关，跟你现在有关，跟你过去有关。都有关，其实这个业报你不要怪人，那么点滴都是身口意善不善业所生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从一开始现在在很多地方乐于以善法相应的成就？因为老实讲啊，我今天说实在，我们如果从佛法上来讲，这现在有一件好事，你做，为什么要做？啊，你做完，你应该感谢我啊，因为我帮你做。要是站在佛法，你感谢我，什么我感谢你，我帮你做功德，你就马上做的时候就拿回去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也不需要它，知道吧？意义不一样哦。现在我这边有一个好事，我请你做，我不感谢你的，是你感谢我。为什么？我做的是我的功德啊，我也不需要它，就是说有些事情其实我不一定要它，但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让你做？因为做下去是你的身口意善业啊，而做的时候，做的当下福报就带回去了，未来就会成熟了。我创造你那么多的福报，你当然要感谢我，它就变成因缘就不一样。我一个很笃定的，他说我根本不用感谢你，他说你也感谢我，为什么？所以我们现在比如说人家供养我们为什么会谦虚？因为我们没有道，很惭愧惭愧，所以我们很谦虚。你想佛陀，你供养他，他会讲哎，喷水啦喷水你有那么想象佛陀人家供养他，很多人供养他，贴着很多人供佛陀说喷水喷水喷水，都讲个没完没了，因为太多人供养。你想佛陀会这样吗？不会，我相信佛陀绝对不会。为什么？我根本不需要他，但我怎么接受他？你的福报啊，又不是我需要供养，因为佛不执着我。那为什么他鼓励供养？为你说的啊。所以那个宝积经一直讲的句话很有趣，讲那句话很有意思，就是啊，诸来求者是善知识，佛道因缘故。诸来求的人啊，求你的人，信你的善知识，因为他来求才有佛道因缘。 所以不要以为来求你高高在上，笨哦。来求的其实是你的福田呢，在佛法他是这样看的，没错，道理是如此啊。因为他是从身口意的善不善业成就你的业报的，好，所致而心无色不可见取，心没有色找不到，但是虚妄啊。心无色但不可见取，但是虚妄。诸法汲取，毕竟无足，无我我所，而实于啊中啊，实于中无有作者，故一切法皆不实于自性如幻。智者知矣，应作善业，以是所生运处界等，皆啊悉端正见者啊无厌啊，就是说，他是心是空空洞洞，无我我所啊，而于当中啊也找不到作者，但一切法不可思议啊，自性如幻啊，本身他是无自性的如幻。那可是什么？如幻如幻，众生起分别，就造种种业，就产生这种种的业力啊。那知道说一切如幻，但能随缘善业，所以有智慧的人啊，因修善业，因此感应的五蕴、六处、十八界，皆端正。为什么端正？念头端正，心念端正。心不可得，但却以心修善，结果到最后皆悉端正，见则无厌啊，看到人都不会讨厌啊，就是这样的情形。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从修来的啊，这是十善业道，谈的是这个道理啊。十善有什么作用？你看啊，这个在《华严经》里面有讲啊。这应该是华严经的意思啊。这里面有特别的意思，就是说行十善而回向菩提者，则能感应佛功德啊。这个当这是一个意思的啊。其实它就一个我们不是直接引文，就是说假如我们以行十善啊来回向，同样十善，即使在经典里面，我这里面我没有特别引出来啊，有机会我再把它特别找出来。十善是菩萨法根源啊，十善是菩萨法，从一开头人天啊，乃至到最后佛果都不离十善，所以这个十善不是简单的十个善法，因为从十善的内涵不断提升的时候，他怎么样能感应到究竟的这个果报。例如啊，他这里讲说，比如说离恶口，你现在就修离恶口回向菩提，同样离恶口啊，回向得如来梵音身。如果你离恶口，但你以这个离恶口的功德回向啊菩提的话，那这会怎么样？得如来梵音身。好，再过来，如果你离脱道回向菩提，得证大清净菩提之。如果你离脱道，但以这个离脱道行啊，那回向菩提。所以像比如说有人，比如说假设现在有人他也不知道脱不脱道，我给他一个境界，甚至给他一个有脱的机会，他也不贪心，对不对？引发他原来的贪心了。但他贪心起来的时候，刚好有个因缘跟他讲不要偷盗，跟他讲这个道理，讲完了以后，甚至告诉你究竟觉悟的菩提是什么意义。所以他你有这个机会，他本来可偷，因为这个一机会他离脱道，一离脱又有机会他回向菩提，你帮他创造的情境，让他修到了离脱道，让他回向了菩提。为什么要突然讲出这些句话？如果在一个环境里面单单纯纯的，其实很多法也修不来，有些法修得来，有些法修不来。 在一个极快的地方能不能修忍辱，没机会。所以别去泸州，不去，因为他没有无常。所以在我们修学过程当中有一些起伏，是不是有时候有必要的？没必要你那个显修不到啊。好，我们见到有些东西有这个法出来了，我们修修而 回向菩提，终于你没有面对镜，你的烦恼没起来，并不表示你没烦恼。你面对镜有烦恼起来了，所以才对治烦恼，对治到了。对，这个烦恼躲到洞穴里面，你以为它没在问题，但可是问题毕竟啊，就像说那个房间里面有个小洞，里面有蛇，它没出来，你会不会安心？不会啊，因为你明明知道它在，只是躲到你的房间里面的洞里面，你要怎么安心？不是它不出来，而是它出来我抓到它，是我除掉它我才安心了。同样的修行有时候烦恼是怎么样，要让它有机会对治到，有时候没机会对治，不是没烦恼啊，所以有时候在修行上有些意义啊，有些情况是必要的。那我刚才讲了，就是说假如我们在现实生活面对到很多境，随时安住正法，回向菩提，你有感应如来众多功德，这是经典里面所说的啊。啊，这里面随你在实行实善的时候，你对这个实善，在以华严经里面讲的，就是随你对实善所行的这个善法的强弱，会产生善这种种的善，种种的啊，就实行实善会得三善道，还有四种身，缘觉、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，从实善里面衍生出来的。所以实善的基础其实是很重要的啊。那这里面我们特别要强调这个道理，我们都知道，但并不表示我们会想要去修它。我现在的心情就是说，我们要把这个实善不是当作一个德目，而当作一个你要奉行之道。所以你要谨记这个实善，谨记啊，这里面讲我不杀不盗不淫，坚持，因为这条路是要，然后我坚持，像比如说我们在修行上，我能一个很坚定的心发愿奉持实善，然后回向菩提，就把这个法当作一个实际修行的立场，就一个方法来了，对不对？我修不杀不盗不淫，我不两舌不恶口不妄语不绮语啊。那当然这里面如果要解释每一个语词啊，大概就会讲的很多了哈。那我们比如说我们两舌当然是挑拨离间啊，类似我们简单来讲，其实这个在更深细的还是有它的内容在啊。那两舌它挑拨离间，恶口啊，出恶语哈，好，再过妄语，打妄语讲假的，对啊，绮语啊，讲那种什么杂秽语啊，就是很杂污秽。那其余好听话，但容易迷乱人心啊。甚至有时候我们讲这个，散乱话啊。其余就是也不是恶语啊，也不是恶口，也不是两舌，也不是妄语，就是讲那些散乱话，没意义的事。啊，那这个就是说。或是不应时不应机的话讲出来，就是等于是没用了，不该讲的讲了，但它未必是恶口，也不是妄语，也不是两舌，但是没意义，这叫绮语、哦、再过来贪嗔痴、哦、那这里就讲嫉妒、啊、其实、嫉妒也是从于我们对东西的比较啊，这个就是说你对于你所顺的东西啊，你没有得到或是别人得到啊，其实这里面背后隐藏的也是一种烦恼心的关系嘛啊。那这个法，这十个法应该是拿来奉行，所以我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个道理啊？当我们在谈这个十恶的时候啊， 再也不要把它当作一个笼统的，或是就是说我们了解，因为如果现在我们在谈十善业道，有些人会觉得哎呀，谈一些深的吧，谈的法义哦，谈的很深的道理啊，那结果你忽略了你这个最起码该学的，因为这是起码的守护的地方。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在我们在 修行上来讲，以我们现在来讲，你假如很多道理不会修，我告诉你就这个吧，会吧，会啊。现在凡是有造十恶机会远离，凡能修十善的地方修十善，何必谈很多，是不是？结果当我们现在如果要谈这个十善的，有人就觉得索然无味啊，这种这么简单的道理，这个我们就会了，不要我们讲。像比如说现在假如我们对一群学佛已经几十年甚至当老师的人，你认为我该不该讲十善业道？有的人讲说我们应该来讲更深的那个法，讲十善，那个我们都会了。会会，你没做会。你想佛当初讲十善业道的时候，在场的都会变笨啊。你以为佛是真的把标准拉到很低，只讲十善？问题如果你把它当作实际行的话，这个十善连博士再博士都必须要学啊，对不对？所有人乃至到最后菩萨是不是也学十善？也学啊。所以这一门这一条戒法直接通到佛地，该不该讲？该讲。该不该学？该学啊。该不该修？该修啊。所以如果有些人讲道理我不懂，但我只要听懂的我就修，我实善道理比较容易懂啊，那他反而把它当作一个法。我们如果今天不把这个地方谈得很殊胜，很多人就轻忽它了。那一轻忽它，结果就把最基本最基本的行给忽略掉了，是何必谈很多啊？我们要讲说，当然我们现在贪嗔痴这是根源处了。怎么贪啊？什么叫贪啊？当然前面的那个身口两个比较好做啊，不杀不盗不淫，这个我们比较容易做到，不两舌不恶口不妄语不绮语，这个也比较容易做到啊，这个稍微关照啊，但有时候都还是会有，这有的时候自己就必须要随时去忏悔，那甚至要防护掉它啊，但不能在这里纵容一直在这里转啊。再过来最重要是贪嗔痴啊，这正当讲是忌讳痴啊，这你就必须要很知道，因为这个是比较属于心的内涵的部分，因为它是这个三个是成为前面的七个恶的什么根源，所以要降服这个贪啊。外头的人家你做到了，人家看得到，但内在的无贪无嗔无痴就会比你能做得到了。这个有时候你表面没做，但不表示你没有贪，所以如何降服这个贪性啊？这个贪性呢、啊，就必须要更多的资粮啊，来支撑你这个哈、啊。那如何撑啊？如何是撑？撑的引动因缘在哪里啊？如何是愚痴啊？这个都是必须要再更进一步的去理解。所以这个在十善的这个地方啊，我就觉得啊，你看这里面当作一章，这个道理不多，但如果你就把它当作你一个实践的依止处啊，够你用，够你用。所以我经常在看这些道理的时候，以前啊就是说哎呦、道理很简单，有时候也会轻忽它，但我们现在如果把它当作一个要实践的话，我们先把它拉下来，全部拉回头。什么叫拉回头？我们现在假如我们现在比如说是诵戒啊什么，我们就来问，深山口是义山，你有没有烦？讨论讨论，我有烦这个，我有烦这个，就把它当作实践修行，就当作一个规范，就在修，这款呢是实修了，是不是？ 比如说我们现在把这个道理当做一，因为它是十善业道嘛，因为你不要把它轻忽它，你就当做你如果当做这个十善是个秘本，武林秘籍，我练一练就会这样一直通上去。好，那我现在天天练十善，天天防护十恶，我天天早晚日日提醒我自己必须要离十恶行十善，你如果把它当这个人来看，一言态度就完全不一样，完全就不一样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变成很多东西啊，谈归谈，但我们很少把它当做一条实践的规划。这就我最近也一直在谈，你所懂的东西啊，要落实到成为你的修行规划啊，包括我们懂的菩萨戒啊，包括我们懂得很多的规矩，它不再只是一个形式上的呈现啊，它不是一个形式上呈现，它应该转化成你现在现实的生活规划。你在现实当中，你准备打算怎么用这些观念啊？用一个很具体的心，我打算怎么用它，而不是我听完了，然后我完了。像我们现在每个人适合修的方法，其实每个人不大一定，但至少你自己要有一套哦。我准备在我生活当中，因为每个人在某一些法感动，有些地方就比较轻描淡写，没那么特别感动，因为他观察不到，这都可以。但至少你曾经对某些法要寻求一个更，因为你对于人生轮回的苦你看得越清楚，你就会有一种急切心，就是说我想修修，那到底怎么修？那我现在一直听话听到最后，说我大概心里慢慢有数，以我的因缘应该这么修。好，既然我接着这么样修，我的生活就这样规划，我就在我的生活里面规划这一个一定要修，因为我的问题在这里，而且我觉得它有意义，我就把它纳到我的生活里面去规划，成为一个具体的步骤，而不是又是一个理论的探讨，理论探讨一直在悬在空中，而不是把它落实成为一个生活规划。你不落实下来，你会修行总是空虚空虚空虚，大家勉强一时安住，一下子就会不安。为什么不安？没有法。那什么叫法啊？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在上课两个小时麻痹了啊，比如说以前我在考联考的时候读书读到快受不了了啊，那时候就去看电影，就看那个什么，看那个很便宜但可以看两片那一种的，哎，那看下去的时候，看第一片的时候最轻松，因为还有第二片，看第二片的时候就开始考虑什么出来要重新面对联考，就会有这种问题，始终不安。那我们现在上课的时候很专心专心，到最后他暂时进把你的心拉住了，那变成是靠外面把你的心拉住了，可是当外面的拉住的力道没的时候，你的心又六神无主了，这时候就开始又要不安了啊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有某些事情让你做，你就精神专注在那里，可是当这个劲没的时候，你又六神无主了，就开始又不安了。所以在修学当中为什么要规划，让您有个安住处，有个正念处，安住处。所以这里又强调在修学当中务必要把你懂得自己去找一套，每个人不一样啊。那其实也许刚开始有人指导，有人跟你规划，但其实到最后你会找到自己一个内心的安住的地方，你把它转化成一个生活上的规划，你就准备让你去当做一门功课不断在练习它。好，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十善啊，那我们这个十善是怎么样，你把它当做一个现在经常啊早晚也思考十善，我哪里有没有做到，我发觉我这里有一件好像最近这个地方没做到，我就把它当做一个具体在思考检证的，然后说我没做到，下次我在哪里容易犯到的，我就在这里特别加强的防护，等于把它当做一个法门在修。那这样时间久了， 因为你比如说你现在不断在修十善，修到最后你经常守得很清净，你会不会轻易犯它？不会的。就像说这个东西啊，本来是一个石头，被我磨磨磨，虽然还不是一个成品出来，可是已经磨得很亮了，你会不会轻易把它弄坏？不会。所以当一个人不断在修学，修到心慢慢受用的时候，你就会越珍惜这个东西。可是如果你一开始连个开始都没有，心神就会不安了，就很忧伤。好，那今天我们就先到此好了。哎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普及于一切，
普及于一切，
我等与众生，
我等与众生，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